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小刘啊。那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现场电话是626-585-1300，626-585-1300。那今天我们会有几位专家登录我们的现场啊，那特别是关于这个兽医的专家，因为上一次小刘自己家狗的问题，就紧急求助了我们三宝殿的黄山医生，黄山医生也迅速的给我回复。那这两天我发现狗狗的身体已经好很多了，特别是在它那个私密部位发炎的问题啊，黄山医生给我推荐了一支，而且人也可以用的这个药膏，家里找一找都有的，然后用上去之后就效果还不错。所以呢，我分享了自己这个故事之后啊，就有很多我们热心的这个听众告诉我一些方法，也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听众打电话进来说，能不能麻烦我们再连线一次我们的兽医专家黄山医生。那一会儿的时间啊，大概到我们的第三趴啊，是差不多10:40左右，不过现在也可以啦，如果大家想有什么问题，关于狗狗啊、猫猫啊或者任何宠物的，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可以提前记录下来。如果在10:40以后想跟我们的黄山医生就是面对面的聊一聊的话，也是可以打电话进来哦。那我们的空运电话是626-585-1300，626-585-1300。好，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分享一个健康的，特别对我们的这个年长人士比较有帮助的一则健康的小贴士，是关于饮食的啊。那这个主题呢，就是其实吃香蕉啊，比少盐更能降低血压哦。所以呢，如果有高血压、三高的朋友，平时医生都会叮嘱嘛，一定要少盐、少糖，特别是少盐，因为如果吃的特别咸的话，即使就你没有三高的问题，就是渐渐的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啊。低血压也可以吃吧，我想导播问低血压可不可以吃香蕉。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香蕉好像是不是糖分很高啊，或者怎样的话，其实呢相关的证明啊，就是吃香蕉是非常健康的。来看一下，年长者呢对于高血压的关注尤为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僵硬，从而导致血压升高。那高血压是导致心脏病、中风、肾脏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主要风险的因素啊，尤其是在年长者的群体当中更为常见。此外呢，高血压还有可能会引起记忆力的下降和认知功能的衰退，所以很多的老年疾病看来都是通过高血压而引起的。那减少盐的摄入呢，是控制血压非常关键的策略之一啊，因为食盐当中的这个钠成分会导致体内保留过多的水分，增强心脏负担和血压啊，因此呢，减少盐的摄入可以有助于降低血压，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不过最近有研究证明啊，就相对于减少盐的摄入呢，其实吃香蕉啊，比减少盐的摄入更加有效的降低高血压啊，真的很棒哎。研究发明啊，就是研究发现呢，就是每天摄入啊1克钾，相当于2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啊，30克菠菜或者一个大红薯。也就是说，吃2根中等香蕉的这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呢，是降低高血压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而且香蕉也很好吃，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去试一试。那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啊，使用富钾盐的人啊，这个血压更低，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也比较低。那新的分析也指出了，这个血压降低主要是由于这个钾的增加，所以呢并非是盐摄入的减少。那如果是这个道理的话，其实也可以去这个药店买一些增加钾的这些保健品啊，可以拿来试试看。好，还有哪些重要的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好像都讲完了，那大家就去吃香蕉吧。好吧，可以每天早上吃2颗香蕉啊，2根香蕉，那不仅可以有效的降低高血压，其实对肠胃什么也是很好的。很多这个之前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啊，他每天跟我们讲说，哎呀，多吃香蕉，多吃香蕉，香蕉加一点，坚果加一点，身体就会非常的健康。好的，那另外要跟大家讲一下哦，赶快去下载我们的牛市哦，因为在牛市上呢，牛电视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好消息 Good News Grace 的节目啊。另外呢，也可以用我们的网络电视下载我们的客观你看的网络电视平台，可以收看到我们华语电视纽约和洛杉矶的节目。那另外呢，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重听我们 AM1300.com 的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节目来重温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因为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知识。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给我们留言，留言电话是626-689-7199，626-689-7199。那现场的电话是626-585-1300。小狗小猫的问题啊，宠物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啦。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待会儿的黄山医生，请抓紧时间了。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听众。OK， 好，有听众打电话进来要问律师的问题啊，没关系，你留言吧，好不好？给我们留言626-689-7199。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马上回来。问题呢，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啊，626-585-1300来询问我们接下来的兽医专家，我们非常非常 nice 的美女医生，我们的黄山医生。那这前天的节目我分享我们家狗狗啊，就是被黄山医生急救了一下，而且是远程的，告诉我这些哪些药可以用的话，现在狗狗都得到了好转，特别的棒。好，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那我们如果是宠物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先来接通宠物的问题。那我们先把我们的黄山医生请到我们的线上，百忙之中哦。Hello， 黄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我这两天连续的在感谢你，我们的观众都非常的喜欢你。好，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个这个宠物的问题，想要请教你，我们把我们的听众接上来哦。Hello， 这位听众你好。
喂。
哎，你好。
是我吧？
是你，有什么问题要问黄医生？
是。我有一个1岁半的小狗，它好像不知道它吃什么东西过敏。那我听说那个鸡肉会过敏，所以我给它买的是 Purina Sensitive Skin and Salmon 食物。平时我就比如说给它一些就是磨牙的东西，还有维他命，还有那种猪皮硬的给它啃，就这样。然后但是它每天肚皮底下都是红红的，痒的要死。我前天晚上给了他一粒那个就是过敏药，吃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哇肚皮就白了，那说明他确实是过敏而不是跳蚤或者其他问题。所以我就想知道想问问医生怎么办这种情况，看他好可怜。
好的，行，那你听一下我们的广播啊。好，麻烦导播我们的收讯来。好，请黄医生帮我们解答一下他过敏鸡肉。
您好，就是其实对于狗狗来说呢，是过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和人一样，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会引起来过敏。其实最常见的引起来过敏的呢，就是跳蚤。如果是狗狗对跳蚤咬过敏的话呢，即使是跳蚤只咬了一下，可能也会非常的痒，全身都会泛红。而且跳蚤过敏的话呢，其实如果给Benadryl或这些抗过敏药是有效果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清除掉跳蚤呢，它会持续的引起来过敏。在跳蚤之外呢，就是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也讲到，食物也有可能引起来过敏。最常见的食物的过敏源是鸡肉和牛肉。所以如果您的狗狗皮肤比较敏感的话，建议避免这两种口味的狗粮。另外您在喂狗狗零食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里面的成分。很多狗狗的零食其实里边都有鸡肉和牛肉的副产品，可能会引起来过敏。另外很常见的过敏因素就是环境过敏。尤其是现在夏天的时候，空中的各种花粉啊，各种粉尘都比较多，也会引起来过敏。如果您的狗真的非常不舒服，不停地挠的话呢，也建议去宠物医院看一下医生。我们很常用一种长效的抗过敏的注射剂，一个针剂，就是打一针的话可以有效的抑制过敏2到3个月。
哦，好的，好，那这位听众，那你就去那个 follow 一下这个这些方法吧。所以小狗过敏其实跟人也一样哦。我估计刚才那位听众给他吃人的这个小半粒的过敏药，像那种 Benadryl 什么也会有效果啊。
对，对于20%到30%的狗狗有过敏的时候，Benadryl是有效果的。
哦，好有意思啊！其实是的，那天黄医生你不是叫我去买那个人的那个药嘛？后来我就是在CVS 买了一个 C 开头的，叫 Corin 什么的 Zone 什么的，后来就涂在他那个地方。这两天我看到我们家狗狗那个地方就不红肿了，而且摸起来会有硬硬的，有结痂的感觉， 是不是它就快好起来了？
啊，那太好了，听起来好像已经在好转了。
是是是，而且很快，第二天就有效果，就没那么红肿。嗯，
啊，那太好了。
好，还有那个最近搭那个扁扁的时候啊，因为有开始吃你跟我讲的那个益生菌嘛，对不对？叫 probiotic， 是不是？然后 就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软软的，但是已经没有腹泻了，所以我是要坚持给他吃哦。
对，益生菌的话是非常安全有效的保健品，可以长期吃。但是另外如果有长期软便的话呢，还是建议一个是做一下便便的检查，确定没有寄生虫。然后另外也考虑可能有食物过敏的或者食物不耐受的可能。
哦，那我再观察一下好了。嗯，好，那现在呢大家有宠物的问题呢，还是有一点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626-585-1300啊这个现场的电话。那我们这边有些留言，有一个留言就是想问一下黄山医生，说他的狗狗有泪腺啊，就是很影响美观，因为他是白色的狗狗。想问一下，如果这种泪腺的情况，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泪腺就去掉呢？
这个问题真的在白色的狗狗里面非常的常见。
嗯。
但是我很希望有一个很神奇的方法能够彻底根治，但是几乎是很难的。您可以带狗狗去美容的地方，把眼睛下边、鼻子上面的毛剃掉一些，这样它的分泌物就比较容易干掉，就不会引起一些太多的就是美观上面的影响。然后您也可以用人的像人工泪液啊和清洗眼睛的一些眼睛的清洗的溶液，然后帮它清洗擦干净。但是绝大部分这种泪腺呢只是影响美观，对于狗狗自己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好的，现在我们又有位现场听众来接听一下。 Hello， 这位听众你好，有什么宠物的问题要询问？
是我吗？
哎，是你，你好。
哎，我想请问的是那个狗狗身上的跳蚤什么药治它最有效啊？
最近这个问题很多啊，黄医生，最近可能天气太热了，狗狗身上有跳蚤，什么药可以根治跳蚤？
好的，跳蚤在南加州的夏天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然后如果没有处方的话呢，您可以尝试一下在宠物店里边买的一些抹在脖子上的外用药，包括Frontline 和 Advantix。 但是现在我们尤其是在加州地区有一些超级跳蚤的外用药可能效果不好。现在看起来呢每个月用的口服的跳蚤药还是效果很好的，但是这些药呢都是处方药，您必须要到医院去一年一次接受一下医生的检查才可以拿到药。但是这些一个月一次的口服药效果还是很好的，一些可选择的名字像NexGard 和 Simparica， 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就是类似品牌的每个月的药效果还比较好。
哎，那这种你刚刚说到的处方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就是walking 去这个宠物的医院，然后跟医生看完整之后才拿得到处方，不是在那普通的宠物店买得到的？
对，这些必须要在宠物医院开药的。
哦，好，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我们黄山医生，我可以把你的宠物店告诉大家吗？因为有听众问想亲自来看找你，可以跟大家讲。
可以的。
黄山医生的这个周一和二和五哦，是在一个叫做 Modern Animal 的地方，这里是在在 Northridge 吗？这个是在？
是在West Hollywood。
West Hollywood 叫 Modern Modern Animal， 然后每周三呢是在 Northridge， 对不对？
对，是的。
好，在叫 Rosewing Pet Hospital 啊，大家可以去找我们的黄医生。好，又有问题喽，黄医生，我就说嘛。所以今天，好，狗狗问题，我们来接通一下。Hello， 这位听众你好，狗狗什么问题？
哎，你好。那个我那个狗狗啊，它也是身上有那个跳蚤。但是呢，我就用柠檬水，一勺柠檬水加五勺那个白水，给它放在它的身上喷一下。就没了。
哦，是哦。所以你想分享这个方法，
你可以
对不对？
你可以天天给他喷一次就好了。
哦，好啊好啊，谢谢你谢谢你。好，那我们空中的听众们啊，如果你没有什么去除跳蚤的好方法，或者在后院种植什么植物的话，也可以就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哎，黄医生，所以柠檬水这种植物方法也有哦？
对，就是像柠檬水啊，或者是 有一些就是特定的薄荷或者玉叶，可以去除跳蚤，但是它起不到一个预防的效果，就是今天洗完澡跳蚤都没有了，可能明天跳蚤又跳回来了，所以要想有长期预防的话，还是需要
口服的那个药啊。还有黄医生，你太红了，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来，黄医生你好，哦，不是黄医生，听众你好。
我在给我的狗狗是点这个The Vantage 哈，不是叫 Pet Amor
哦，
我的，那然后我在上面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买的，我也没有找到那个时效期，那我给他点上一个星期以后，结果有一天在身上又发现两个跳蚤，我就把它给抓住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发现了，所以我想知道这个跳蚤药是不是都有时效期的。
我想也是，不过我挺佩服你的。那天我们家狗身上有一只我可抓不住，它一直在跳，很难的呀。这个
拿指甲两个
捅它，我抓它它就跳走了，你知道？好了，我们来问一下黄医生，黄医生这个那也是个大牌啊，Pet什么Amor有没有过期？会不会过期？多久会过期？一般？
这所有的药物肯定都会过期的，然后有一些保质期大概基本上都是在半年到一年左右，所以使用之前一定要看一下保质期是否是还在有效期之内。
过期的话它药效就没有那么强了。而且你今天说的现在南加州这种超级跳蚤，这种跳蚤就一般的这个喷脖子的还没用了是吗？
对，是的，现在看起来可能就只有每个月口服的药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大家不要等到狗狗身上都已经有跳蚤，甚至有跳蚤卵了啊，再去看医生，这样就很麻烦，而且家里面都会有，就特别恶心。所以就应该现在就去看一下。好，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到 West Hollywood 的 Modern Animal， 因为时间比较多，每周一、每周二和每周五去找我们的Ada 医生。大家是叫 Ada 吗，黄医生？
是的，是的。
好的，好的，谢谢黄医生啊，都已经五六年了，一直在我们的节目上无偿的帮助大家，再次感谢你，祝你和你的狗狗伙伴、猫猫伙伴们都可以每天都很开心，好吗？谢谢黄山医生。
好的，谢谢您，谢谢。
好，拜拜。
好，再见。
好，看来今天主要是讲这个跳蚤的问题啊。我突然想到那天我在我们家狗腿上还发现一只，然后没有抓到嘛，它就跳走了。我是不确定那只死了没有，但是我又赶快给它涂药。希望他死了吧，就这样吧。好，那我们还有这个20几秒的时间啊，还是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给我们三宝店的节目来留言，电话号码是626-689-7199，626-689-7199。这今天是周四，明天我们周五还有一天的节目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刘若秋小刘，我们明天见，拜拜。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声音好了吧？好，最近很多的这个年长者来问我们关于这个种植牙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有朋友问，他说从开始到结束，那么种植牙齿需要多长的时间啊？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不知道你指的是种植一颗牙齿还是一排牙齿，那具体这个种植牙的操作过程和整一个复原的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来问一下专家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这个南加加州的我们的 Diane 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我们来问一下。 Hello Diane 你好。
嗨，主持人你好。
有民众问哦，问这个种植牙需要多长的时间，这个多长时间是指种植的过程还是指整一个复原的过程，你可以多帮我们聊一聊吗？
好的好的。那我要先讲一下，就是说不过是就是植一颗两颗的时候呢，如果是下面牙齿牙齿已经拔掉了，可能4个月就可以结束，从开始到结束大概需要4个月的时间。那如果没有牙齿如果没有拔掉牙齿的话，那要先拔牙齿开始。那我们这个诊所呢，拔牙的同时会进行第一次的补骨粉，然后呢要等2-3个月之后再开始种植，那基本上时间的话大概需要7-8个月的时间。
哇，大半年的时间哦，因为必须还是要把牙齿拔掉才能种啊，而且要加骨粉。
对，是的。然后下面是比较快一些的，那上面的话可能要加个一两个月左右。
哦，就是为什么要加骨粉？
加骨粉，因为本身你牙齿坏掉的时候呢，你拔掉的时候本身就有牙床骨萎缩的情况，所以你拔牙齿当天补骨粉效果是最好的。
哦，拔掉之后就把骨粉给填进去，这样你的这个牙床骨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了，到时候种上去就会更加的坚固。
对，是的。
嗯，好，所以这位听众啊，仔细听一下，如果你下面已经没有牙齿了会快一点，那上面如果还要拔牙和填骨粉的话，差不多要留出七八月啊，七八个月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进度啊。哎，那最近这么多人都在这个种植牙齿，之前我们有问过啊，种植牙齿有没有年龄的上限啊？因为其实等到要种植牙齿多半也是年长者，哎，有没有说几岁到几岁就不能种了？
其实没有的，其实没有的。如果就是老人家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有其他问题的疾病的话，他可能要考虑需要家庭医生的同意，我们再进行种植牙。但是呢，基本上如果没有很严重的像那种心脏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疾病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植牙的。
嗯，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像我爸爸最近他说要植牙，但是后来植牙的医生说好，因为我爸最近有胃出血嘛，说要把这个血色素啊、身体啊调整好，甚至我爸在吃激素，说激素他也不能种牙。所以还是健康哦才能再种哦，是不是？
对，这些都是呢需要家庭医生的同意的，因为有些医生呢是要先建议你停一段时间的药，然后再进行植牙。
嗯，因为侵入性还是相对大一点哈。
对，最主要的还是像那个老人家的那个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
对，如果是吃药，对，如果是吃药或者是打针的话，可能要先考虑停药或者是停打针，这个也是需要家庭医生的同意的。
嗯，所以先去找一找家庭医生，咨询一下我能不能植牙，然后再到你们诊所来看一看适不适合就对了。
对。
好，第二个问题啊，想问一下，那植入的牙齿啊，植入物能够维持多久？
这个呢其实很难说，因为每个人的健康身体状况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使用像期限呢，或者是吃东西的像方面，有些人很喜欢吃像螃蟹呀之类的硬的东西，这个也影响植牙的那个寿命。像我们比如说是有规律的锻炼会帮助这些那个植牙的寿命，像饮食习惯，然后是补充维生素之类的，然后充足的阳光跟我们充足的睡眠也对于植牙的寿命有帮助。然后最主要的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口腔卫生，比如说是每六个月到牙医这边检查洗牙，这个也很重要。
对对对，还是要当平时保护牙齿那样保护我们。你想之前就是因为你牙齿没有保护好，所以才落到要植牙的下场，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多钱和时间植上一颗牙齿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 maintain 它啊，对不对？
对。
好，那听众想问怎么可以找到你们呢？你们诊所的地址和电话是什么？他们想植牙。
好，我们呢在罗兰港Fullerton 跟 Colima 的交接口，我们的地址是18250 Colima Road， 然后我们在二楼。
好，有没有联络电话，有预约的电话？
电话号码是626-964-2875。
好，626-964-2875，听众朋友们可以记一记哦。好，再次感谢我们的答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谢谢。
谢谢，谢谢主持人。
好。好的，所以保护牙齿啊，老生常谈。那如果想要植牙的话，尽早，等到太牙床骨萎缩太严重的话，植牙的这个手术将会更大，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家长牙科好好去问一问。好了，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每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准时和大家见面的民生类的节目，大家任何问题呢我们都会请到专家来帮忙。做了那么多年的这个节目啊，其实遇到最多的问题还是财务方面的问题啦，所以呢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留言信箱收到的。这位听众他请问呢，他说哪些类型的海外资产必须申报在税表上，哪些海外资产必须要提前规划。相当好的一个问题啊，无论你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啊，肯定是在原本居住地是有一些海外资产的，那这些海外资产如果不做好规划的话，将来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就是来自我们李豪会计事务所的李豪会计师，来有请我们的李大哥来欢迎一下李会计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这问题其实问的还挺专业挺好的那这客户呢，海外资产有些东西是必须申报，没有申报是有罚金的，
没错。
那这些资产呢，就是好比是金融资产，就是银行账户啊，就海外的银行账户，理财、保险、信托、基金、借条、公司股份、股票买卖，还有虚拟货币等等，那这都属于这个需要去必须申报的。那假如没有申报的话，它会有相应的罚金。那他又问了，有哪些资产境外资产需要去规划哈？那规划也挺重要的，因为这个有些资产它海外资产它不一定需要去申报，不过它一定要好好的规划。比如说我有海外房产。那海外房产呢，因为这个2019年国家政策改了以后，中国的房产不但不像以前增值那么多，不过也是现在甚至有些贬值，就2019年之后有些贬值了。那这样的话怎么去规划呢？怎么又想把之前的增值税给减少，然后这个现在贬值呢，会不会对我的税务有什么影响？这都需要去规划。那除了房产需要去规划，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无形资产，就知识产权之类的资产，那还有就是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不是所有人都有，就是森林啊、矿泉之类的资产。那对，最后就是收藏品、古董字画、珠宝之类的资产，因为这些资产很有可能是可以解释你的资金来源的。所以你假如一开始没有规划好呢，你到时候卖了，你都不好解释这钱是怎么来的。
这样听下来，其实基本上是在海外的所有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是要跟钱有关的东西，都要提前规划和申报，对不对？那我们挺想了解一下的，李会计师，你刚刚说的提前规划，这个提前是指怎么样提前？是来美国之前，还是在办完移民之前，还是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时间点呢？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我是觉得假如说一定要选个时间点哈，最好是他成为税务居民之前的一年以上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说这个新移民他来美国之前就什么事都不做，就只做税务的事情，也不太现实。而且我们在中国客户其实都挺忙的，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有些事情是需要花时间的，比如说我的股份比例需要改变吗？改变具体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需要在美国选哪一个州成为税务居民呢？还有我就业哪些资产怎么去证明它的价值呢？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的，不可能马上就一下就变出来这个数字。所以这个呢还是建议客户呢提早开始。那像我们有些客户他是投资移民客户，他可能是8年前就已经跟我签单付款开始做这个事情。这8年之内我们都有建立微信群，就他一直问我不同的税务问题。其实他当时签单的时候也不知道要等8年，他以为3-4年就绿卡就下来了。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又拖了4年。好，那他就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税务的这个管理。其实他登陆美国成为税务居民，他是很从容的不像有些客户啊，这个我下礼拜要登陆啊，李豪会计师，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做的？那真的我想帮他都很困难，因为他时间实在太短了。
所以这个提前就是越提前越好，但凡是你愿意以后要在美国成为税务居民，要在美国生活的话，这些资产都要跟我们的会计师好好的来联络一下，建立一下微信群啊，尤其是我们做投资移民的朋友。好，那如果还有一个问题，那如果他当时就忽略了，他没有做，那现在再做来不来得及？
他现在在做来得及，不过他的选择就少。那现在做他可能有 有些人他是不是蓄意不申报，而是他不知道不申报。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做个自首计划。
嗯，
那自首计划是可以免除90%的罚金的，也就是最高的罚金是50%，他可以只需要缴5%的罚金。
哦，
甚至有些 case 他最后3年没有来美国，可能一点罚金都不需要缴。
哦，
那实际上要看一下他具体的情况怎么样。不过我们还是就给自己越多选，越早做，给自己越多选择是越好的。
就是绝对不能不做，因为不做之后如果罚金的话，那是非常高的。
对，它正常罚金实在太高了，它是每年最高余额的50%，我100万，我罚2年就没了。
好的，那如果你们手上正好有海外资产的，然后又之前没有做规划，或者正准备做规划呢，可以拨打我们李豪会计事务所的电话，电话号码是888-617-2088，888-617-2088。好，第二个问题也是跟这个海外有关的啊。刚刚我们说的是海外的资产啊，我可以跟大家再罗列一下啊。这个李会计师说了，金融方面的银行、保险啊，还有这个知识产权、自然、什么借条、收藏品，叭叭，全都是啊。那关于这个海外赠与是否是属于国税局查账的项目呢？哎，这个为什么？海外赠与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啊，比如说子女在美国的，那父母就有一些财产要赠与，赠与在美国的这个属于居民，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
好，海外赠与其实就之前就太多人使用了，
嗯，
它的具体规定就是非税务居民给美国税务居民这个金额呢是没有上限，超过10万需要申报，
哦，
不需要缴税。
嗯，
这是它的规定。假如说资产是从海外进来的资产的话，
嗯，
那我们现在好像投资移民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个海外赠
与，
那对国税就觉得好奇怪。这个中国虽然是改革开放，这个大家都有钱了，不过好像没有有钱到动不动就我得赠与给你50万，他赠与给我这个50万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觉得很奇怪，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呢，这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查税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他这个资产很有可能是之前没有申报，之前隐藏资产，现在通过这个赠与的方式来这个体现出来。
嗯，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是蓄意隐藏资产还是非蓄意隐藏资产，那两个都有罚金，而且这通常赠与它金额是比较高，然后赠与的好处是它不需要缴税，不过它为什么会变成这国税查账的项目，也是因为不需要缴税，所以国税就觉得哇，这个金额又高，而且还不需要还这个人都没有去缴税，我想查查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赠与，还是之前隐藏资产通过赠与的方式把那个钱洗白。
嗯，
那这个洗白的话，假如被他查到你这个之前不是真实的赠与，那就麻烦了。
哦，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国税开始查这一块，也是之前，因为我现在我觉得网上好多人就说啊，你就啊有钱汇到美国买房或者做投资，你就弄赠与海外赠与就好了。
嗯，
都填这3520的表格，那国税就觉得太奇怪了。中国人这个是
大家就觉得国税局觉得我们在钻这个空子，用这个漏洞。
是是是，所以他就开始查这一块了。
那我们来说一说，那正确的、保险的、安全的、合理的赠与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李会计师，
好，假如真实赠与的话，一点问题没有。
嗯，
因为这赠与属于这个外国的热钱来美国消费或投资。比如说，我是富二代，我父母就是愿意赠与钱给我、
哎，
那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主要就害怕有些人他没有申报资产，是请人家代持他的资产啊，没有申报啊，蓄意隐藏。然后之后呢，请这代持人呢再把这个钱转给他，通过赠与的方式，那这样就不是一个真实赠与，实际上是个借贷的关系。
嗯，
那这样的话就牵扯到是不是蓄意隐藏还是非蓄意隐藏的问题。
嗯嗯嗯，所以如果他查的时候发现就是我父亲赠与给我的，这个其实找一个好的会计师我们还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但如果这个人八竿子打不到边，你很明显的就是那个原来是你的钱，你只转到他名下，现在要赠与给我，你省了那个税，这样就会被查到。
对，他其实赠与就是亲属啊，这个朋友其实都可以赠与。
嗯，
不过就是你假如说父亲赠与给我，然后父亲假如没有资金来源的话，
哦，
或者之前我是请父亲代持的话，这样子也是不可以的。
哦，
所以这个就是有还挺多。
他还会查赠与的那个人的他的那个经济来源是怎么样的。
对，他会问纳税，他不能查那外国人，不过他可以查这个美国税务居民，就说哎，这个赠与给你的人，钱给你的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的钱是哪来的？
还要你解释，要提供证据。
是的，是的。
好，所以如果大家有赠与的这个部分呢，最好也是找一下我们的李会计师啊，在赠与之前规避一下风险，好不好？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会计事务所的电话，电话号码是888-617-2088。因为在节目上呢，我们只能聊一个钱表，那更多的问题每个人情况也都不一样，所以呢，可以啊托一下我们三宝店的光啊，剩下去劳烦一下我们的李会计师。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李会计师，为了大家的这个财产税务啊，真是操碎了心啊。听说马上去旅游了，一定要好好玩啊。好的，谢谢李会计师。嗯，
好，谢谢主持人。
好，祝你工作愉快，谢谢。
好，谢谢。
好，那节目到这边呢，我们的财务的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啊。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解决别的问题。